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信实与慈爱与您同在。今天礼拜四我们进行的栏目是使命门徒，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今天的特别嘉宾是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王美忠院长。34岁他就担任了神学院的院长，要带领一批比他资深的老师和同工。王院长是怎么从牧会的侍奉转到神学的教育？许多的牧者在牧养和行政工作的拉扯当中会感到疲惫，王院长他又是如何在这中间找到平衡的呢？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领导的传承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我们邀请到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的王美忠院长。25年前，他还30几岁的时候接下了神学院院长的职责，而当时他可以说是老师团队里面最年轻的一位。今天我们要来和他谈谈，到底什么是合神心意的领导，他又如何自己领导，同时也成全栽培年轻的领袖，以及神学教育与普世宣教之间又可以是如何相辅相成的呢？院长你好。
好的呀，你好哈，各位好。
很开心今天可以访谈院长。我其实是在北美的宣教大会上听到院长的分享，那个时候就印象很深刻，因为院长同时是在神学院教学担任神学院的院长，但同时也长时间的委身在宣教运动当中，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访谈您。院长，可不可以请你先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让我们大家更多的认识你过去的服事的旅程。
我是王美忠，我的父亲小时候从中国大陆过来，他是福州人，从闽侯那边过来。那么都是来到这边都是道教啦，民间宗教的背景，那么拜拜呢就是相当相当的热心的那一种环境里边长大，那么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所以呢当我进入了中学时代听了福音，因为我也在寻找真理，所以就被福音深深的吸引了，那么福音是神的大能，又是道路真理生命，改变了我，我信了主以后就把自己全人都献上，上帝要我做什么我对他说我就做什么。
所以那是多大的时候？是18岁
的时候我信了耶稣，我一信的时候可以说就全然摆上，全然交上
，
那么上帝要我留在马来西亚，我对他说我留上帝你要我去哪里，那个时候我想可能中国大陆吧，因为还没开放，我愿意开放的进去，或者是非洲吧，因为还有人为宣教寻道，我想寻道的这一种荣耀，可能我也可以沾一点光吧。
18岁之后牧师回应上帝之后，后来是怎么走到神学教育的？
我呢就也一直在申请，神学院，到神学院愿意接受我的时候那才20出头我申请了3年，他们都嫌我年纪太轻，所以我就在政府的学校啦、念书啦这些等他们收我。一毕业以后呢，其实在期间呢我就热心布道，就是在念神学的时候很年轻，都是布道，甚至开荒建立了教会那个时候然后毕业以后呢我就在我们这里槟城州，最古老的一间浸信会里边做传道人，也是我自己的教会，我在那边做牧养，做了6年全职的牧养，之后呢才进入神学教育。
是怎么走进神学教育的？是那个时候一边牧养，然后一边在神学院教书，还是其实是有一个负担跟呼召要往神学教育这边走？
对的，我那个时候啊，六年在教会的牧养里边哈、我也是推动布道工作，因为可以说布道宣教就是上帝的心跳，也是我的心跳嘛。不论我是牧会也好，神学教育也好，他总得要把福音给表达出来，给证明出来。那所以我就做很多布道工作。那么呢，马来西亚浸信会联会那个时候啊，也是邀请我为全国呢布道做一个计划。所以为着全国布道的运动倍增运动了哈，所以那个时候就推动了全国性的浸信会的布道事工、
okay.
就这样。那同时呢，就神学院就邀请我教布道学啊，又觉得我讲话有一点条理，也请我教一些系统神学啊，就慢慢就从夜校开始教、教理后他们说、啊，不如你就来神学院吧哈、那么我就在六年以后我就考虑了，对，我就进入了神学教育。
就我所知，我印象当中院长其实是很年轻就接院长的所以就是这件事又怎么发生的？当然从现在的角度，可能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光是要念完神学博士都已经三十几岁了，然后三十几岁之后才开始在神学院开始兼课教课，但是就我所知院长三十几岁的时候就接下马进神，成为马进神的院长一直到今天那可不可以也请院长分享一下这件事情的是怎么发生的？
也可能是因为我全人的投入又在联会的布道工作里边相当的积极、所以其实我很年轻的时候呢，应该是27、28吧哈，就被选了做马来西亚浸信会联会的副主席。
哦，27、28，哇
哇！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成为全国浸联会的领袖，
是
大概是有这样的一种的情况了。那么，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是看起来比较老成了哈。
OK，
现在年纪比较大了，看得年轻。
哇，感谢主，很好的搭配组合。
在我进入了神学教育以后那么其实神学院各方面呢，其实就跟很多神学院一样嘛，面对三个挑战、三少嘛，就是学生少、老师少、经费也少但是呢大家觉得我们可以靠信心，他们觉得王美中这个年轻的同工好像很有信心结果呢就看我看了没有几年我在出外带领聚会，我回来以后这一群老师每一个都比我大的了有中国人的还有美国人的那么他们说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就祷告，同有一个感动觉得上帝在这个时代要我来带领神学院我就祷告了几天以后我就说，你们的祷告我相信是上帝的工作，我也不能够不认真的考虑但是我接这个工作，你们就跟我站在一起进退我们一起做，他们都愿意所以我就接了这个担子了。其实不是担子，是一个祝福。
我很好奇，作为一个神学院里面最年轻的老师接了院长，然后其他的老师都比你资深我想对很多的牧者可能也会有一样的疑问，就是说当去牧养的教会的众同工都比你还年长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的来牧养跟带领呢？那院长那个时候三十几岁就接了马进神的院长，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在带领上很困难吗？或者是您那个时候是怎么面对当时的处境？
做上帝的工作，依靠上帝的能力、上帝的供应、上帝的智慧，我也不勉强一定要做院长上帝要我做我一定会做的不论是多大困难我都会做下去，如果从上帝那里我知道不应该做，不论我多享受我都会退下来，所以我就很轻松不是说一定要做那就很轻松了但是既然做就要做得好我个人是这样，就是说不怕苦也不怕骂那么凡事最急就是什么事我先看看是不是我这里出了问题然后呢要祝福人，祝福同工要把同工的家人当作我的家人那么可能因为这样的缘故吧大家看我不只是弟兄是兄长，有一些把我看作是父亲那么等等这一些我们就能够一起共进退。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老师跟职员面前的时候我自己也很肯定 就是我跟上帝是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啊。他们看见我的时候，他们要相信我跟上帝是有正确的关系，我跟我的妻子是有正确的关系啊。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带领领导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啊。他们因为不是因为我个人的魅力、才干、才华来跟我嘛。啊、他们是因为我是上帝所委派的、啊、所以我跟上帝的关系跟我妻子的关系是很重要。保罗给提摩太的吩咐当然就成为我的座右铭了、啊、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幸福的榜样。我每一天都几次按照这五方面来为自己祷告，我的言语伤害人得罪人吗？有没有鼓励了人？有没有造就了人？有没有用言语祝福人、嗯、我的行为呢是不是光明磊落？我的行为有没有主他自己的样式 ？OK， 我有没有爱心啊？我讲话，我做很多事情，是不是出于爱心？我有没有信心、嗯、啊？我做这个决定，我们做这个计划，是出于竞争还是出于信心啊？我们是不是信心？嗯、
是。
还有清洁，那就是我讲这一堂道，我讲这一方的理论哈、啊，我的动机是清洁的吗？是单纯的吗？还是我还有其他的目的？啊、所以我每一天都是按照这样来为自己祷告，也不断操练啊。其实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啊。原理、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是。我到今天都无数次的不断为自己祷告，甚至每一次上台讲道之前很快速都要先祷告、
啊、
我是清洁的心讲道，我是凭着信心讲道。
其实很多的牧者都面对到一些压力，像我有机会跟不同的牧者在聊的时候，其中一个压力就是当、是单纯的只是在当教会的传道人牧养的时候，好像不太需要担负行政的责任的时候，好像可以就是好好的去爱羊群，牧养羊群。可是一旦好像有了这个行政的责任，比如说接了堂会的负责的这个牧师啊，主任牧师啊，堂主任啊，好像同时变得有两个责任，一个是牧养群羊，另外一个是要领导这个组织。而很多时候就是在好像牧者的身份跟这个领导者的身份当中很挣扎。我们当然知道这两个一定是可以协调的，一定不是需要二选一的。可是在我听到很多牧者的一个内心的真正的挣扎，就是他有的时候真的会挣扎该如何同时做好一个组织的负责人，但是又是一个好的牧者。那院长其实在神学院领导，我相信也面对到同样的这样的张力。从院长的经验，您怎么看这样的张力，以及你是怎么处理的？
我其实所有的牧者不论喜欢或不喜欢已经是在做领导了嘛。啊，因为我们是带领着一群羊，我们是带领着一个教会，我们带领着一个团体啊，我们就是一个牧人了嘛。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是牧人，所以我们其实也像诗篇二十三篇一样啊，主是我们的大牧者 ,OK, 啊，我们就不必缺乏，所以我们也是我们信徒的牧者啊，我们要把他们带到主哪里，因为主对他们有一切的供应。
啊、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带到主哪里，让他们从主那边不至于缺乏、啊、所以青草地、溪水旁，甚至石荫幽谷、
啊、
甚至敌人、啊、等等，这样我们都要带领，甚至带领他们在摆设的筵席、啊、就是带领他们去享受福气、啊、带领他们有恩惠慈爱、啊、所以不论怎么样呢，其实牧者已经是在领导了、啊、所以我们可能是把这个牧养跟领导呢分得太清楚了啊，可能我们讲领导的时候好像是用世俗机构式的领导的那个手段或者计谋啊，其实不是啊，我们讲领导还是牧人的领导，因为我们牧养是群羊，我们不是对待故宫，很重要，我们乃是牧人，而且牧人呢是好牧人喂养舍命，所以我们的领导还要舍命，这个是外面大机构啦、企业界很少有的嘛，对不对？这个才是牧人哈、啊。所以我们牧人怎么样讲领导，不是做一个企业的主管，不是、还是一个牧人。而最主要的我觉得啊，因为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啊，在约翰福音第21章里边委托给彼得的啊，就是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啊。所以我们在领导里边，这两个是一个重点来的，就是我们整个领导是怎么样给会众有牧养，而牧养的经历就是刚才所说的诗篇23篇里面这一切的经历 让我们借着带领能够使到我们的信徒们有这种经历，耶和华真的是他们的牧者。还有就是喂养啊，用神的话，用神的爱，用神的灵，怎么样去喂养他们。而且一个教会其实主要呢，在这两件事情上如果做得好跟做得够，那个教会一定健康的，对吗？喂养跟牧养，
是，
而且真正的领导就是这样啊。然后呢，我们才继续在回应主他自己圈外还有羊，那就是宣教的一个呼召和使命了。
我听到一个很关键的重点是，其实要重新去界定什么是领导。牧者的领导是要把众人领到耶稣那边，所以首先不是在领导一个组织，而是要带领这一群人到主那里。那当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领导的时候，其实领导跟牧养它本身是同一件事情，而不是切割的两件事情。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Yeah,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当然呢，我们在外面机构一些领导的一些的原则，领导的一些的技巧，很肯定能够帮助我们啊。
是，
但是不能够失去那个牧者的心肠。我们是在牧养，我们是在喂养啊。Yeah, 我们不是以功效、以果效、以绩效啊为第一优先，不是，我们是以人的需要为第一优先。
是是。院长啊，现在担任马敬神院长是几年了？二十几年是？
今年过了25年啊，25年正式的院长，代院长又做了2年。
OK， 是。那我其实蛮好奇，是我相信院长27年前或25年前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有一些好的开始，好的基础，可是这20几年下来一定有学到不同的功课。可不可以回顾你这25年的历程，你觉得有没有哪几件功课是你学得很宝贵的，也想借这个机会可以分享给很多中生代、年轻一代的领袖？
我其实在马来西亚浸信神学院这个团队里边服侍，我最享受的就是团队，刚才讲的团队，而这个团队就是家，是一个家。所以我们神学院我们的职员啊，不只是老师啊，职员都说这个是一个家。昨天几个职员才出来做一些感恩，我们这里真的不是工作，这里真的是一个家哈。哎呀，因为是家，我们做也不计较时间了哈，而且做的有血有泪，而且欢笑也特别多，这个是我特别享受的哈。那么有一位刚刚退休的一个老师，他说啊，这20多年来哈，在这里他做了30年哈，20多年来我看见职员啊，不必说老师啊，呀，都很享受这边的侍奉啊，而且他们都很有果效啊。那么可以看见，不只是为了神学的工作，我们也开展很多分院啊。我们世界各地如果说开分院也开了100多家，然后宣教工作呀，我们的同学老师去了50多个不同的国家，每一次短宣都有长期的尾声啊，这几十年来都是这样。
是，
那么都很享受啊，甚至他说呢，就是甚至是进来了就不想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我想就是这个团队在真理里边，在恩典之中，在爱里边，我很享受。因为像我刚才说牧者一样，我这里做神学的院长，其实我也是在做喂养跟牧养。同工们一定要被喂养也被牧养啊，然后我们也帮助学生喂养和牧养，那么帮助同工跟学生能够喂养跟牧养教会和宣教合场的人啊，就是这样啊。那么呢，这个团队呢又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都快乐；一个肢体受辱，我们大家都心痛啊，就是一个身体来的，
是
啊，一个身体。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最宝贵啊。当然，因为这样，很多时候啊，我们也说我做领导嘛，因为总是要做一些的决定啊，比如有一些决定是跟原则性啊，可能有一些比较悬懒的员工在某一这个阶段的时候，或者他们犯了某一些的错误，
是
啊，那么要怎么样施行管教的时候，那个就辛苦了啊，
是
因为在爱里边呢，但是又要保持做整个团队的这个圣洁和真理的原则啊，这个是怎么样在恩典跟真理里边拿捏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啊。
是，
因为我很多时候都想为同工做的更多，同工也知道，但是我也告诉他们，我很想为你做更多，但是我只能够为你做到这里，接下来就看你了，因为我不能够再做下去， 因为我们这里还是一个神学机构，
是
还是一个团体。OK 啊呀，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就是恩典跟真理在领导上的一种的拿捏，什么时候注重真理，什么时候注重恩典，啊，这个是一个挣扎，而这个挣扎呢是会一直存在的，因为我们是有血有肉的，啊，会一直存在的啊呀，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领袖的时候，就要接受。啊，我们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啊，这个是一个。那么呢，呀，其他的呢，就是我很感恩的，就是异象啊，因为我们祷告，我们寻求上帝，所以上帝呢是会赐给我们异象的。应该每一个团体都有异象啊。那么怎么样保持做这个异象，而且让那个异象还是那么样的清晰啊？我在神学院30年，院长25年啊，那么异象还是很清晰啊。就是我们神学院呢，不只是为做在教堂里边的人而存在，因为在马来西亚，如果你说教堂里边福音派，可能是5%、66%的人口而已，加上天主教不过是10%啊。我们是应该为这100%的人存在，嗯，那个就是宣教的使命了嘛，哈，也不只是为在教堂里边的人存在，所以我们保持这样的一个意向。啊，一个意象啊，不只是传统上神学学士了、道学硕士了、装备牧养的人，而是能够影响教会，让教会能够影响社会，能够去影响整个的社区、社群，甚至异文化的群体啊等等这样。这个也是神学院的责无旁贷的一个使命，我们能够做多少我们就做多少，所以怎么样把这个意向持续的下去很重要。
是是，
所以比如我们26年前呢，我们就有了第一届的超文化宣教培训学校，就是呢一年我们用12个星期4个星期的这个跨文化的装备，1个星期的短宣本地的，在4个星期的装备，然后呢2个星期出外或者3个星期，那周末还有考察了等等这样啊。
嗯，
我们就是要开放给各个民族啊，各个宗派，以后呢就各个国家，所以就好多个国家的人都过来，持续不断，就是每一年里边几乎3个月都是宣教。在一间传统神学里边是不容易，但是老师、职员、同学、董事都有这样的一个意向，而且意向持续做到现在26年没有停止，持续这个意向。所以怎么样把那个意向继续很清楚的、新鲜的、有挑战的、有生命的能够表达出来，而且让同工愿意为这个意向，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招我来的意向，而愿意把自己的小我放下，为了成全上帝啊，那个交托给我们的这个大我。
刚刚院长谈到说，第一个挑战是恩典跟真理的平衡，因为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然后所以这个永远会是一个挑战。但是第二个，院长讲到说，其实这个领导的过程当中，你的很大的一个学习是持守意向。那这个真的不容易，因为有的时候事情来了，事工来了，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开始做的好的事情，然后来了更多的事工，然后当我们又接了更多的事工的时候，其实无形当中很多时候，不论是教会还是神学院，我们可能越做越多，但是却失去了起初的意向。那院长刚刚就提到说，其实不论做什么都需要回到这个意向，然后确定了就持守它。那我很好奇，今天如果有一个时光穿越机让你回到看到35岁的你，好，那那个时候你正要准备接，你会对他说什么吗？
我会说呀，美中呀，还是要忠心跟良善吧而且谦卑啊，谦卑是持续的啊，我也因为我都不断在操练谦卑啊，那么当然当时年少气盛啊，虽然谦卑有时候呢讲的语气还挺硬的啊，所以这一些呢我想如果可以改进一点，可能就会避免让别人会太过不舒服吧啊，所以这一个是重要的。那么呢我想呢就是要忠心，要谦卑，而且真的是要良善啊，然后我也会对他说呀，你常常不在哈，那么师母妻子一个人哈，他是教师有工作， 那么还有两个孩子，还要整顿一个家哈。你虽然知道他辛苦，但是你真正感受到他辛苦吗？所以你要多体谅一下哈。这个我会对我比较年轻的我讲的这句话吧。
OK， 我觉得院长是在对我现在讲的，因为我太太也是我们家也是两个孩子，然后很多时候在外面服侍的时候，其实都是太太一个人独立在承担很多的责任，对。
对，真的不容易啊，是，所以我很感激。我就有人问说，院长，如果你退休以后，那么你还有什么计划，特别大的计划，或者你最想做的事？我说，其实我最想做的就是，太太要做什么，我就陪她做。
哇，我真的要悔改，因为我现在坐在这个位置啊。今天早上我正在做我的事情，在准备一些会议跟准备一些教导，那我太太刻意的就上来坐在我旁边要陪我讲话，可是我就是可能他一看到我的脸就知道我是觉得我被打扰了，然后他坐在我旁边坐了几分钟之后就说，那我不打扰你咯，他就走了。哇，其实我当时是觉得好好，你不用打扰我，我继续做我的事情，可是事后回想起来觉得真的很亏欠啊，因为其实我们平常真的很忙碌，那有的时候真的我觉得需要停下来看到妻子的需要，看到妻子的状况。
呀，对的，因为真的是我可能也以为嘛，很多事情是好像非我不可，其实不是的，不是的。所以我现在我更愿意在某一件事情的里边我虽然看到了那个需要和一些的机会，但是我同时向上帝祷告呀，有谁能够来带领主导这个工作，我可以给他一些辅路，有谁是上帝啊，你可以把他带到我面前，
是，
或者把我带到他们的面前，
是，
结果是你要给他们做的，而我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些的帮助所以我比较会这样想的
是是。
建立拆船事工发展有策略性的福音行动。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欢迎联系互动。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net。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友街1号10楼。
我是芳华，今天的使命门徒为您访问的嘉宾是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王美忠院长。在下周四的节目中，王院长会继续分享他在神学院的侍奉，您将会听到他的格局和意向带领了马来西亚的华人教会同心向前，带来了更新与突破。今天王院长提到了牧者牧养的不是雇工，而是羊群，教会是组织，同时也像是一个家。当然在原则性的行政当中，恩典跟真理的拿捏需要平衡，持守意向，谦卑忠心，才能够带领团队继续前行。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就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